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从2005年12月30日开始经短波向中国大陆播出，在这里您可以听到被封锁的真实信息，重新找回自己的知情权。明慧广播电台目前使用两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两次，每次一小时，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www.mhradio.org。这个网址需要突破网络封锁才可进入。欢迎您在新的一年里成为明慧广播电台的第一批听众。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再现神传文化。
历经3年迫害，李祥春返回美国。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日活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再现神传文化。2006年元月20和21日，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纽约的主场演出隆重登场。晚会地点是纽约著名的无线电音乐城，素有洛克菲勒中心皇冠上的珍珠之美誉。晚会的主题是再现神话，缔造传说。中国历来是传说中神的故乡，神州文化悠远绵长，博大而精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200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以明亮的歌声、辉煌的舞剧、悠扬的乐曲，诠释着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中拜谢神佛、敬天知命、返本归真的生命内涵。在传统舞蹈神州传灯中，金龙飞舞，醒狮贺岁，人们载歌载舞，感谢上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献上他自己作曲的《祝愿》，歌词大意是：莫失生命中最珍贵的机缘，大法已在传。晚会在热闹的爆竹声中以传统的狮龙舞开场，在喜庆的鼓声中落幕。男女高音、大型舞剧、传统舞蹈、管弦乐、民族器乐、经典芭蕾等可谓中西合璧，名家荟萃。三场共15000多名观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名演员分享了一次以中华传统神传文化为主题的新年盛宴。
历经3年迫害，李祥春返回美国。美国医生、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因为回中国传播法轮功真相而遭到中共身心迫害长达3年。2006年1月21日上午，他终于返回美国旧金山，并在机场受到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和朋友们的迎接。 面对现场媒体谈到这三年的狱中经历，李祥春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中共的迫害手段。在三年的牢狱中，李祥春遭到不许练功、毒打、洗脑、强迫奴役劳工等酷刑折磨。为了抗议迫害，他不断的申诉，曾九次绝食，历时50天。他因为绝食而遭到中共的折磨性灌食，一次狱方将管子从他的鼻子插到胃里，并故意将管子留在胃里长达33小时之久。李祥春的心脏也因为受到严重迫害而曾经出现紧急状况。不过李祥春说，虽然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他从未因此放弃过修炼法轮功。回到美国后，他更会坚持修炼，并让更多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李祥春的未婚妻傅永清说，他为李祥春感到很自豪，他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中国，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制止这场迫害。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日活动。2006年1月16日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77周年纪念日。在他的故乡亚特兰大，民众在埃伯纳萨教堂举行活动，纪念金博士一生倡导的以非暴力精神运动维护人权与自由的理念。张儿平先生代表受邀的法轮功团体在发言中说，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残暴的迫害下，坚持遵循真善忍原则，以非暴力抗争暴力，以正义面对邪恶。正如金博士所坚信的，以非暴力瓦解邪恶残暴，这样的做法威力无比。华裔学生 Helen 李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希望早日停止在中国这场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马丁·路德·金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和支持。来宾们对法轮功学员在被残酷的迫害中所展示的大善大忍和坚定信念表示敬佩。随着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被广大民众了解和九评共产党的广传，中共崇尚假恶斗、迫害善良、禁止正性的邪恶本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至今已有730万人在海外退党网站上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人们在理性地选择未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回童年的感觉。以下是一位国内中学生的自述。我上初一的时候，父亲在车祸中去世了。由于父亲有一些财产，所以我奶奶全家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争夺财产中来。母亲由于这一系列变故而精神恍惚，失去父亲的痛苦，家人为了金钱的毫无人性，左邻右舍的落井下石，让小小的我变得脾气古怪，对人极度不信任，对金钱格外崇拜。初三时，我母亲改嫁了，继父是忠厚老实的人，我把他的为人宽厚视为懦弱，把他的不重金钱看成无能，把他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求看成胸无大志，所以我从不叫他爸爸。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是心却相距108000里。母亲没有上过学，不善言辞，身体又差，从小我和他之间在沟通上就困难，可能是我的虚荣心，认为他不能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人头地吧。在学校里，我担心同学了解我的情况会瞧不起我，所以我从来不主动和别人沟通，即使和别人说什么，也有很多不是实话，每天戴着假面具生活。我感到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夜里，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哭，怨天尤人。我经常想到死，一次次在头脑中设计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不甘心。我还没有报仇，我想让奶奶一家跪地求饶，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些思想时时搅扰着我，让我没有一刻轻松。我多想回到童年，每天无忧无虑。就在这个时候， 母亲由于思念父亲，与继父关系不融洽，奶奶家没完没了的骚扰等诸多事情的交织下，身体每况愈下。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母亲开始练法轮功。就在母亲练功的3个月左右时，她一身的毛病全都好了。我惊叹于法轮功治病的神奇功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看了转法轮。这真是一本宝书，它打开了我风尘已久的心，让我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一个人不管遇到好事坏事，只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按真善忍的原则指导去做，就会不断地增大身心的容量。我不再怨天尤人了，很快地融入到家庭中。记得当我第一次叫继父爸爸时，他眼角闪动着泪光。从此我的家里总是飘扬着笑声，我也能真心地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奶奶一家，整个的我充满生机活力，我终于找回了童年的感觉。久未谋面的同学看到我的变化，都惊叹法轮功的神奇，所以我把我的经历写下来，希望每一个听到我的故事的朋友也能拥有这份神奇。
莫斯科的阿米尔梯队。达达人是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共有700多万人。他们的外貌略似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白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尖尖的脸。莫斯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阿米尔先生就是达达人。他原先是位建筑工程师，后来开始做日用品的批发生意。他有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太太娜塔莎和3个可爱的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戈雅，11岁。老二也是个男孩，叫穆罕默德，8岁。最小的是个女孩，叫莎莉亚，只有5岁半。这家人的个头一个比一个高出一个头，像楼梯似的。于是有学员开玩笑称之为阿米尔梯队。这个阿米尔梯队可不简单，在莫斯科讲真相有他们，在圣彼得堡讲真相有他们，在俄罗斯法会上有他们，在中共使馆前抗议迫害有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游行集会中还有他们。阿米尔梯队简直是无所不在。阿米尔没有私人汽车，但他却是个手推车的司机。他经常取送法轮功真相报纸，7-8公斤一包的报纸，他一次就用手推车拉4-5包，乘公共汽车、转地铁，到处都拉着。他的3个孩子特别喜欢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他们又跑又跳，一会儿就发出不少。很多人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走进法轮功的，但阿米尔和娜塔莎却是因为追求生命的意义而得法的。2001年10月，在莫斯科新纪元气功博览会上，两口子对瑜伽、太极、佛教，还有其他气功、健身操等等，都觉得不是自己所要的。最后找到了法轮功，他们觉得这才是自己要找的，高兴得不得了。俄罗斯学员中见过李洪志老师的非常少。阿米尔先生非常希望亲眼看看教给他法轮大法的李洪志老师。他决定去美国参加法会。他有3个孩子，家境不宽裕，但阿米尔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妻子娜塔莎也非常支持。结果他花了1周的时间和1000多美元的路费，终于在美国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中见到了李老师。见过李洪志老师的俄罗斯学员们说法各异，有的说李老师高大尊严，和任何中国人都似乎不同。 有的说和李老师待在一起感到特别舒服，不想离开。有的说李老师好像浑身在发光。那么阿米尔的感受怎么样呢？他说李老师人还没有进会场，学员们都已经有感觉了。那种慈悲、祥和、和谐的场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他看到李老师并不感到惊奇，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终于找到了妈妈，眼泪好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落。阿米尔先生一家真诚地希望那些受中共谎言蒙蔽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让刘继之们堂堂正正地回家。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强暴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曝光后，受害人刘继之女士、证人汪鹤林先生和瞿文婷女士勇敢地揭露事实真相。但是中共不处置强奸犯，反而悬赏追捕受害者和证人，并绑架了多名涿州法轮功学员。这些事情居然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发生，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我们首先看看罪犯的表现。警察何雪健在2005年11月25日连续强奸了法轮功女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他是大白天在公安派出所内当着另一个警察王增军的面明目张胆的行恶。行暴之后，他并没有逃匿、自首、害怕等任何知罪的表现，而是继续他的日常工作，甚至还要对受害者各罚款3000元之后才释放他们。这说明他根本没把强奸法轮功学员当作犯罪，也丝毫不担心将会面临什么法律惩办。另外，从目击何某强奸的王增军熟视无睹的情况看，绝对不是何某一个警察不把强奸法轮功学员当作犯罪，而是警察们的共识。如果没有中共从上到下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怎么会有这样一帮禽兽警察？我们再看看案子被曝光后中共的应对。在强大的国际舆论谴责的压力下，强奸犯何雪健虽然被逮捕了，但始终不予惩处，相反却在悬赏抓捕受害人和知情证人。近期多名涿州法轮功学员被抓，其中李刚已经被折磨得生命垂危。这说明中共无意真正的惩办凶手，相反悬赏抓捕受害者和知情证人，其用意就是要封住所有人的口，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其实这种抓捕受害人和知情证人的做法，河北警察强暴案并不是第一例，而是中共过去几年里迫害法轮功的惯例。在这本是合家团圆的传统节日里，不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不能合家团圆。对善良的迫害，伤害的绝不仅限于法轮功学员，殃及的是整个社会。终止这场迫害，需要我们抛弃中共这个最大的犯罪集团，从良心里发出一声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让刘继之们 堂堂正正地回家。
我为啥兼修法轮功？以下是一位河北恶警强暴案见证人的自述。我叫瞿文婷，今年52岁，是河北涿州东城坊镇的农民。前段时间发生了河北恶警何雪见强暴刘继之、韩玉芝的事件，当时我也被不法人员抓到了派出所，也是当时事情的证人。现在我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2005年11月24日，宋小斌等人伙同东城坊镇派出所把我们抓起来，罚我们钱。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在派出所发生了恶警何雪见强暴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和韩玉芝的事，丑事被曝光了，为什么上级单位不处理何雪见和那些恶人，给刘继之、韩玉芝伸冤，反过来还要花10万块钱来抓我们？抓我们干什么？不就是要我们说违心话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各级单位人员，你们好好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为什么这些当权者就不允许我们练法轮功？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病痛，特别是心绞痛、腰椎盘突出。得法之前有半年时间，我瘫在了床上，多的时候一个月要花1000多块钱的药费，丈夫挣的钱基本上都被我吃药花光了。身体不好，脾气就更坏，家里总是有矛盾，活着没有一点意义。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痛苦让我痛不欲生。我对丈夫说，我死了算了。丈夫央求我，你不能死啊，孩子总得要有个妈。我就这样在痛苦的煎熬中过着每一天。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在这之前，我都准备到北京做手术了，光押金就得交6000块。没想到听师父讲法1个多月后，我就能下地了，身体也好了。我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师父啊，我这个香可烧对了，要说撞大运，我可真撞上大运了，我能做家务活了，孩子们也说我的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我们修炼法轮大法，信真善忍没有错，这是我最真切的认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300年功坚决不摘大法护身符。大陆北方的一个工地有300多位民工，一天大法弟子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大伙儿非常高兴，互相传看大法资料，并且全部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每人还得到一份大法护身符，大伙儿高兴地戴在胸前，连声说谢谢。几天后，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到工地，要大伙儿把大法护身符扔掉，说谁戴谁是犯法。恶警见没人听他们的，第二天又叫来了更多的警察，威逼恐吓大伙儿。见还没人听，就要动手抢夺。这下大伙儿可急了，纷纷上前指责，人家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去做有什么错？我们戴护身符是为了平平安安，你们不让戴，安的什么心呢？是不想让我们平安吗？300多人围住恶警们，你一言我一语，指责他们杀人放火不管，净欺负老百姓。有的民工还高呼，法轮大法好，全球公审江某某。恶警们见状，自知理亏，灰溜溜地走了。大伙儿又是一阵欢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队长高兴地对大伙儿说，只要大伙儿齐心，坏人就不敢再行凶干坏事，正的力量一定能战胜邪恶。
强迫入团是为啥？过去在学校里，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才可以入团入党。现在为什么强迫集体入团入党？您知道其中的秘密吗？原来前年海外媒体大纪元出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九评共产党》，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引发了海内外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高潮。现在退出的人数已超过700万，而在中国国内，这本书引起中共极大恐慌，千方百计阻止它的流传，并且极力地搞保鲜，强迫人们加入中共组织。辽宁海城高中有的学生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就背地里找人突破网络封锁，在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幕消息，可以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的电子邮件，这样就可以获得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找回您的知情权，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世界。下面重复一遍电邮地址。ABCD 的 E,OPQ 的 O,EO@att.net, 邮件标题请用12345。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一个有趣的善念实验。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先生和他的 IHM 综合研究所做了许多有趣的水结晶实验。实验程序是先把水经过特殊处理，比如让水听音乐，读纸条上的文字，然后分别滴在100个试敏中，冷冻2个小时，在冷藏室通过显微镜将有结晶的冰用200至500倍的倍率拍照它的顶端部分。拍摄到的结果很有意思，让水读了文字爱和感谢后，水结晶呈现出美丽的形状，而让水读了文字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之后拍下的水结晶照片则非常丑陋。这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善念与恶念对我们身体内外的水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个实验有很多照片，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搜索。还有一个实验是将普通的白米饭分别装进2个一样的玻璃瓶里，每天让2个上小学的孩子向着左边的瓶子说谢谢，对着右边的瓶子说混蛋。1个月后持续听着谢谢的米饭呈半发酵状，散发出芳醇的香气，而持续听着混蛋的米饭则完全变黑腐烂发臭。您相不相信善念的力量呢？不妨也做一个善念的实验就知道答案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新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红福常伴善良人，红福常伴善良人。